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十月九号星期一，以下系国际新闻。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持续响以色列南部地区清剿渗透入境嘅哈马斯武装分子，响以巴边境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破坏嘅铁丝网围栏处系增派岗哨，并且系加剧咗对加沙地带嘅空袭行动。以色列仲誓言要对哈马斯统治嘅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围困。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实施大规模突然袭击两日之后，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军同哈马斯武装分子响以南地区进行嘅巷战已经基本平息。哈马斯呢一次对以色列嘅突袭袭击，完全出乎以色列军方以及情报机构嘅预料，令到以色列方面系猝不及防，导致咗几十年以嚟首次响以色列境内系爆发咗以巴巷战。以色列星期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这个预示着未来的战事将会更为激烈，而且以色列有可能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攻击。以往以军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都曾经导致严重的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发誓一定要摧毁在加沙地带盘根错节的哈马斯的军事以及是施政能力。虽然以色列已经袭击了加沙地带1000多个目标，而且以军的坦克以及无人机亦都已经控制住边界铁丝网的破口处，以防更多武装分子是越界渗透，但是哈马斯武装分子持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一轮又一轮的火箭弹，使到耶路撒冷以及特拉维夫的防空警报声是此起彼伏。美联社的报道说，上传至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一座候机大楼附近冒出了浓烟，但是暂时还未有这一轮火箭弹袭击造成伤亡或者是损失的报告。以色列在星期一早上多次受到空袭之后，加沙的天际线上升起浓烟。以色列政府在星期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且为星期六哈马斯突然袭击之后采取了重大军事措施进行报复而开绿灯。以色列首席军事发言人哈加里海军少将星期一对记者说，以色列已经重新控制了加沙附近的地区，哈马斯武装分子在星期六袭击了该个地区。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康里克斯宗教说，哈马斯袭击事件涉及到大约1000多名的进入以色列的武装分子，这次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700名的平民以及以色列士兵死亡，另外有2100多人受伤。受害者包括在内盖夫沙漠基布兹音乐节现场遇难的25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而被绑架到加沙的100多名人质当中亦都有其他的狂欢者。康尼克斯表示，以色列已经征召了10万名的预备役部队。康尼克斯宗教说，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哈马斯将不再拥有任何威胁以色列平民的军事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确保哈马斯无法统治加沙地带。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空袭，袭击了住宅区、隧道、哈马斯情报中心、武器生产工厂以及哈马斯官员的住宅。当地的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居民表示，以军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之下袭击他们。这是一架 F-16 战斗机，没有任何的警告，什么都没有。你可以看到破坏，看看自己看一看，没有任何的警告，愿上帝帮助我们。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星期日要求安理会谴责他们所讲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公民犯下的战争罪行。阿尔丹对记者说，以色列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明确谴责哈马斯的战争罪行，这种难以想象的暴行必须要受到谴责，以色列必须要获得坚定的支持来保卫自己。这位以色列大使是在15国理事会闭门会议之前发表上述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星期六上午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发动残酷突然的多管齐下的袭击召开。他说，他们不会停手直到他们谋杀我们每一个人为止。阿尔丹谈到了发誓要毁灭以色列的哈马斯的时候说，这个正正是以色列遭受911暴行的原因，从现时开始一切都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对他们情报以及安全机构未能够阻止的袭击迅速作了反应。他表示，国家正在进入一场长期战争。 戰爭研究所星期日發出新的警告，表示克里姆林宮已經是並且是將可能繼續利用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大肆宣傳他們反對西方干涉烏克蘭的言論，打擊烏克蘭人的士氣，並且向俄羅斯人保證西方對以色列危機的關注將會轉移他們對烏克蘭戰爭的注意力。据战争研究所表示，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克里姆林宫主要指责西方忽视中东冲突而支持乌克兰，并且声称国际社会将会将注意力转向中东危机，不再关注乌克兰。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应该是忙于以巴解决方案的工作，而不是干涉俄罗斯事务，并且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包括是收受贿赂，并且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之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4月5号公布的消息话，李晓鹏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以及是监察调查。调查发现，李晓鹏收受贿赂，非法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享贷款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牟利，并且是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李晓鹏是最近几年针对中国金融机构反腐运动当中被判有罪的最新一位中国金融高管。就在李小鹏被处分的几日之前，中共以涉嫌受贿以及违法发放贷款为理由，将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刘连柯是开除党籍。随着热带风暴小犬在星期日至星期一夜间经过，香港的暴风雨天气变得更加恶劣。香港当局发布了高级警报，当地并且出现了暴雨，但是并未有出现9月份袭击香港的洪水及山体滑坡的戏剧性场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首先集中讲到南中国海嘅局势噶。美国同菲律宾展开齐心协力军演，菲律宾计划夺回黄岩岛。美国和菲律宾在北京的注视之下，正在吕宋岛附近实施为期12日的年度齐心协力联合军演。除了有包括日本在内的另外7个国家共同参与之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支新的轮换部队亦都已经部署到菲律宾参加演习。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演习的目的针对中国的意味浓厚。尤其從近期幾次的軍演來看，黃岩島將會是近期內美國、菲律賓、中國的角力重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和菲律賓齊心協力聯合軍演自從10月2日至13日在菲律賓呂宋島舉行。菲律賓武裝部隊發表聲明說，齊心協力軍演將會包括是反潛、反水面、防空和電子戰演習。美國和菲律賓海軍將進行主題交流，與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海軍進行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演練。法國和澳大利亞海軍人員將會參與主題交流，新西蘭和印尼海軍人員將會進行觀察。据菲律宾官方的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这一次演习菲律宾海军出动733人参加，美国海军632人，加拿大海军244人，日本海军169人，英国34人，法国7个人，澳洲3个人，另外有2人来自印尼以及1个人来自新西兰。参演的舰艇包含是菲律宾的王牌导弹护卫舰、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日本自卫队的和柱号驱逐舰等。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海军事务专家许瑞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菲齐心协力军演可以追溯到2017年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前的卡拉特演习。 这个是一个自从1920年代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一项非常常见的双边的演习，以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为主。但是在杜特尔特上任后，认为这个演习对中国有挑衅意味而取消，转由齐心协力取而代之。同时肩并肩军演亦都是个时候缩细了规模。他说和肩并肩相比，齐心协力比较关注在海洋领域，肩并肩涉及的层面是更广，除了海事训练之外，亦都涉及陆空的演练。他说杜特尔特年代比较关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训练，但是小马科斯年代的齐心协力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is more focused these days on transforming its focus from an internal security to an external defense posture.
许瑞麟说，现在的菲律宾武装部队现在是将重点是从内部安全转向外部防御的态势，所以齐心协力这几天重点关注在常规的战争的战斗方面。当然南中国海是其中一个关键的面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0月2号宣布一支新的东南亚陆战队轮换部队部署到菲律宾，计划在12月中旬前参与一系列多国海军演习。这个是东南亚轮换部队的第二次轮换部署，第一支前往东南亚的轮换部队在2022年9月至今年1月期间与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和文莱等国进行过训练。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闻稿说，这支轮换部队包括一个指挥分队、一个侦察排、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空中和海军炮火联络员、爆炸物处理的陆战队队员和无人机系统操作员。在轮调的期间，这个部队预计将练习直升机作战、两栖突袭、海岸防御、连级和排级的联合实弹和海军作战。此外还将进行爆炸军械处理、化学、生物、放射和核子防御、资讯营运、联合火灾、火力支援和无人机系统的演练。许瑞麟说，美国和菲律宾原本就是军事同盟国家，每年进行的双边军事活动实际上有几百宗，只不过好像齐心协力和今年4月份的肩并肩都是比较重大而高调的演习。包括8月底菲律宾先至同澳大利亚举行过亚龙演习，两国首度演练了两栖登陆和空中突击。他说从菲律宾近期的军演可以发现，联演已经超越了双边的形式，而是扩大和其他盟友一起演练。许瑞麟说，南中国海的争端自然是他们要做的这些演练的原因，这些训练都是为了促进菲律宾的作战能力，当然也都包含促进美菲之间的军事互通性。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是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具备以传统军事行动进行应对的能力。这次美菲齐心协力演习在菲律宾和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发生一系列对抗之后进行，双方最新的对峙是在10月4号，当晚中国海警局是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依法对擅自进入仁爱礁的四艘菲律宾船只进行严正警告和有效的规制。菲律宾官方就说，菲国两艘的运补船在两艘海警船的护送下冲破了中国海警船的封锁，成功将补给送达给中方指责为坐滩的马德雷号的军舰上。9月下旬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亦都下令采取特别的行动，是拆除了中国在黄岩岛附近的漂浮的屏障，并且将海底的楼连根拔起，好让菲律宾渔民得以重回传统的海域捕鱼。即使2016年中国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当中属于败诉的一方，中国仍然坚持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拥有主权。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填岛造礁与兴建军事设施的行为亦都已经引起周边很多国家和美国的警惕。美国认为南中国海这条每年超过30,000亿美元贸易额的航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维持各国的自由航行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1919年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的公海航行自由是深植在美国脑海当中的一种的信念，因此维持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者太平洋的自由航行一直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随着中国的军事扩张，可能会使美国的利益受损。
所以美国一定会有相应的动作，因此我的推断认为这个军演是有针对性。
他说所以美国一定会有相应的动作，因此根据他的推断认为这个军演是有针对性的。马俊威的针对性指的就是中国，相应的动作意指美国将会串联其他的盟友一同抵御中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忠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菲联合军演和是扣合住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美菲同盟的再强化，另外一个是同盟与同盟之间关系的提升，他将之称为是盟盟关系。他说在现在的印太地区气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就当前的局势，包括共同面对的挑战和威胁，以及彼此防卫责任的比重来到做一个重新的认定，亦都必须就个别军力的配置来到加以重新检讨和调整，最终会牵涉到个别的同盟之间对于防卫纲领的重新梳理。
所以这个目前就是美国跟菲律宾他们在整个大的环境之下，他们走向一个同盟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新页。
黄忠鼎说，所以这个目前就是美国和菲律宾他们在整个大的环境之下，他们走向一个同盟现代化的新的一页。所以好像这一次的这个军事演习也都可以说是这样新的一页的产物。他说至于所谓盟盟关系，主要指的是美国、菲律宾和日本的三边关系。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个别是具有同盟关系，但是非日之间是因为美国的缘故，自从今年开始双边的防卫的关系亦都有相应提升，尤其在六月中的时候，三边的国家安全顾问都是汇集到东京，特别提到日后在第一岛链美日非三国的演习要加以扩大化，纳进更多的国家参与。另外在演习的区域上都会是拉大范围，并且针对特定紧张的区域来进行演习。黄忠鼎说，在这个的两个背景之下，美菲之间的演习除了促进两国的相互操作能力之外，亦都会针对实际战争可能面临的不同阶段去做演练。所以除了战争临阵化的态势会更加明显，亦都会有联合盟友扩大举办的趋势。他并且说，这次齐心协力的演习地点在吕宋岛的南方，距离黄岩岛是只有约340公里。八月底的菲澳波浪演习在三苗礼士省，亦是面向南海，是接近黄岩岛的位置。除此之外，九月底小马科斯总统特别下令移除中国在黄岩岛附近的漂浮的屏障。另外一个指标是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菲律宾的海岸巡逻队就表示，其实从小马科斯政府上台后，即已经是开始筹划要怎样取回对黄岩岛的控制等。因此无论是从上述事件的时间点、演习的标的或者是官方的讲法，都指向在短期之内美中非三国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将会以黄岩岛作为一个重点。
那未来的这个可能的危机呢，就可能会奠基在于说菲律宾会在美国的什么样的支持之下呢，进一步对于民主教有什么样更强烈的动作。
黄忠鼎说，未来的这个可能的危机就可能会奠基在于说是菲律宾会在美国什么的支持之下，进一步对于民主礁即是黄岩岛有什么更强烈的动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俊威说，中国在南中海的扩张行为令到菲律宾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他在南中国海仲裁案虽然是赢的一方，他是没有实际控制岛屿的权力，所以菲律宾一定会去找帮手，而美菲本来就是军事同盟，菲律宾在不断受到中国的压迫下，自然会更加倒向美国。马俊威说，另外一个因素是领导人的意志，菲律宾之前的总统杜特尔特的态度比较摇摆，为了在美中之间双边获利，有时会倒向中国，但现在的小马科斯的态度是很亲美，所以今年菲律宾增加了四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令到美国一共可以使用九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他说这些迹象都已经显示中国在对外强硬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就是将他的邻国是推向了更向美国的一边。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持续，引发各界关注。观察人士分析， 預料馬尼拉下一步將會持續拆除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人工設施，北京則可能派遣大規模的海上民兵和海警船前往南中國海，但不至於對近期在菲律賓舉辦的聯合軍演做出過度的反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斯坦福大學國家安全創新中心海港中心主任巴威爾在10月4日星期三在舊稱的推特 Twitter 的信息平台 X 上面表示，菲律賓在當日對位於南中國海的第二托馬斯淺灘，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仁愛礁、菲律賓稱的亞雲礁進行補給作業的時候，至少有三艘的中國海警船出現在該個區域，另外有12艘的中國海上民兵船隻正在是實施封鎖。巴威爾的講法間接是獲得到菲律賓官員的證實。據菲律賓的媒體星期三的報導，菲律賓參議院議長朱比瑞辦公室發布的影片顯示，一艘中國海警船穿越了一艘菲律賓海岸警衛船正在航行的路徑，當時這艘菲律賓海警船正在護送船隻前往一艘二戰時期的老軍艦馬德雷山號，對在淺灘上面的守軍進行運補。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最新舉措顯示，這片具主權爭議的海域緊張局勢正在升高。上個星期一，菲律賓執行了特別行動，切斷了中國在斯卡帕勒淺灘、中國所稱的黃岩島、菲律賓稱為是巴約的馬新諾克附近設置的長約大約300公尺的浮動屏障繩索。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是目前为止马尼拉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面对中国采取的最强硬的回应。对此，专长海洋法以及是南中国海研究的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林廷辉表示，菲律宾近期的动作是在对中国自今年年初以来持续对在斯卡帕勒浅滩附近的菲律宾船只进行骚扰以及包围的行为进行反击，亦都是在对北京警告，若然他们再进行海上扩张，将会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回应。而马尼拉之后很可能依据荷兰海牙的上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作出的仲裁案判决，持续拆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人工设施。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可能在未来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控制的这个岛礁，而是在仲裁庭所认定的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美国会有协助菲律宾来进行小规模拆除，或者是说对非法取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人工岛以及人工设施有管辖权的一个基础，如果有任何的人工设施、人工岛在没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的同意之下就进行建造的话，这样沿海国有权利予以管制或者是拆除。新加坡商业咨询公司印太顾问总裁专门研究印太情势的赫辛格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显然在有关主权问题上面愿意承担针对中国的风险，并且采取明确行动反对中国的侵略。由于这个已经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应对同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的方式有所不同，预料马尼拉之后将会在避免同北京兵戎相向的前提底下持续扩大海上行动。赫辛格表示，他是认为我们将会看到菲律宾在深思熟虑之后继续愿意承担风险并且捍卫主权，这一切都将会在考虑管理潜在的冲突的同时发生，不被这些行为跨越武装冲突的门槛。林廷辉预测，紧接下来北京将会派遣大规模的海上民兵以及海警船前往南中国海，他说以量取胜捍卫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他还表示，中国海警船毕竟他们的吨位非常之大，而且在这几年当中造舰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如果用船舶吨位的方式来将对方的巡逻船逼走，可能是目前中国会采取的做法。美国巴克莱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是中国的扩张行径已遭到菲律宾强势抵制，但是预料双方针对相对的行动仲会持续。 他说北京已经谴责菲律宾拆除浮标，并且坚持认为中方是在自己的领海范围内执行公报，下一步中国很可能再次在相关的海域部署浮标或者其他的障碍物，一方面宣示主权，一方面阻止菲律宾船舰进入相关的海域。虽然中国看似是仍然将采取挑衅行为，但是国际危机组织中国问题分析家萧嫣然分析，其实北京当前的做法仅仅是在度平息内部要求，应对同菲律宾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直言不讳，或者是采取更加强硬姿态的压力。换言之，这种是希望在国内维持威信的政治考量，不太可能导致两国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萧嫣然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表示，大家都看到北京试图为自己寻找优雅的退出方式来平衡这种压力，同时亦都希望控制升级行动不冲破天花板。在斯卡帕勒浅滩事件当中，北京方面称自己拆除了浮动屏障，以在内部挽回颜面。在各界关注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对峙的同时，菲律宾、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的军队以及来自澳洲、法国、印尼以及新西兰的海军专家以及观察员，在这个星期亦即是10月2号开始，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南部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萨马萨马。菲律宾海军表示，今年的萨马萨马军演内容包含反潜、防空、搜救等等的领域以展示武力。对此，巴克奈尔大学的朱志群认为，虽然这一次的军演有多国参与并且并非首次，但是举办的时间点是值得关注，显示华府正在努力和其他的亚洲伙伴强化剑指中国的印太联盟。朱志群指军演不单止是发生在菲律宾强硬拆除中国浮标之后几日，而且是在中美关系逐渐恢复的期间，特别是美方非常希望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的期间举行大集会的时候，所以他发出的信号是很清晰，就是不理中美关系如何，美国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虽然萨马萨马举办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印太情势专家赫辛格表示，中国并不乐见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他认为北京不至于对这场联合军演作出过度的反应。赫辛格表示，萨马萨马军演已经是筹划了接近一年，是一年一度的活动，所以他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媒体发出某种讽刺的言论，或者中国外交部会好像发出类似过往的评论，指北京并不理解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萨马萨马的军演会加剧紧张局势或者是让情势升级。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依据他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并不是只是让菲律宾对此感到不满，还是包括导致了包含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亦都涉入争端，经常谴责北京在这片海域的非法行径。越南较早之前先最对是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安装了两个船舶自动识别，是提出抗议，表示这个已经是侵犯了越南主权。不过印太顾问总裁赫辛格表示，有鉴于中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阻止了东盟内部任何有关南中国海的集体行动，甚至是让他是无法针对北京海上行为发出相关联合声明，马尼拉近期的行为恐怕难以让东盟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大胆的政策作为。赫辛格表示，东盟国家当中大多数的反应都是更加根据他们国内政治以及民意以及同北京的双边关系进行调整，所以赫辛格认为总的来讲这些反应会是谨慎。不过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则是认为，虽然东盟国家因为部分亲中又有半数成员国不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导致东南亚一直以来无法抗衡中国同与日俱增的海上行动，但是或者能够好像近期在菲律宾举办的联合演习一样，估计之后可以用军演方式以及是部分东盟成员合作协助他们应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专断行为。林廷辉表示， 過往嚟講，可能喺南中國海嘅問題上邊，東南亞佢哋係單打獨鬥，但係未來有冇可能係喺南中國海周遭嘅呢幾個國家，然後再可能喺域外嘅國家，比如話日本或者係美國嘅協助之下，有任何嘅包含聯合軍演、聯合演習、聯合救難嘅相關呢啲名目嘅演習，呢啲都係值得注意。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日本外務大臣計劃十月初出訪東南亞四個國家，向諸國強調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專家認為，岸田文雄內閣試圖以日本流的外交模式去彌補美國影響力下滑所造成的空白，但是面臨中國的財政力量，新任外務大臣上川洋子的手腕備受考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據個紅社報導，日本新任外務大臣上川洋子計劃十月初起出訪文萊、越南、老窩、泰國，此舉是為了12月16日至18日在東京成功舉辦日本與東盟特別首腦會議展開協調。針對中國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上川將會向東南亞諸國強調法治和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上川在9月13日的內閣改組當中就任外相之後，立即出席聯合國大會。東南亞的訪問將為他約一個月內的第二次海外出差。東盟在美中勢力競逐當中的地位特別，東盟與中國在2021年與美國在去年分別升級了關係。今年是日本與東盟開啟交流50周年，雙方關係在9月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古賀慶認為，上川出訪的四個國家政治光譜並不同，針對中國所造成的印太安全疑慮，上川必須施展不同的外交手腕。他對美國之音說，上川必然會重複強調日本一貫的基本框架，亦就是自由開放的印太和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作為廣泛框架的同時，但在其中的每一項的原則的說明都會根據對象國的特質而有重點上的差異。例如在國際海洋法方面，他認為上川將會根據訪問國的國家利益，以不同方式強調尊重、溝通與發展的重要性。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說，日本和中國長期在國際舞台互相較勁，近期的岸田政權將言語化為行動，從上川一次的訪問的行程以及對象國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說，一般認為泰國、越南較為親美，特別是拜登政府近期相當注重與這兩國的外交，老窩、文萊較為親中，其中文萊亦都與日本關係良好。而攤開地圖睇呢四個國家嘅地理位置，文萊位於南中國海嘅南邊，越南嘅狹長國土係沿住南中國海嘅西邊，越南、老窩嘅北方領土邊界同中國相連，可以睇出喺最受中國影響嘅中南半島。岸田政權主動出擊嘅決心，特別係利用日本喺該地區關係良好嘅越南。蔡石芬說，上川洋子在這次出訪的順序是文萊、越南、老窩、泰國。自民黨政調會會長秋生田光一在7月9日至13日之間亦都訪問了越南、老窩、泰國，兩者的訪問順序一致。由此可見，越南是日本最重視的東盟國家。蔡石芬指出，近年來在日本的外國工作者、留學生的比例當中，越南幾乎可以與中國匹敵，日本會將越南作為前進中南半島的據點。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慧華表示，日本與東盟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一項重要指標是地緣經濟。他說，東盟推動任何經濟整合的工程都需要引進外國投資，例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議、一帶一路倡議，屬於印太戰略的大湄公河計劃。他對美國之音說，除了跟美國、中國玩，亦都是要與經濟實力雄厚的日本是推整合的計劃。這個是東盟國家自己的印太戰略，或者說是東盟版的一帶一路計劃。黃慧華指出，基於岸田內閣經濟安全戰略，日本要參加大湄公河計劃，亦都要參與東盟區域整合計劃。 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成长区域计划对于东南亚的重视是不在话下。日本政府10月5号在东京举办纪念与东盟开始交流50周年的日本与东盟网络安全官民联合论坛，论坛上签署了维护网络安全的各国 NPO 等的加强合作相关的备忘录，力图是官民携手提升网络攻击应对能力。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表示，东南亚国家与日本都经常遭受来自中国网络的攻击，因此网络安全对策是东盟和日本共同的安全议题。他说2021年5月日本批准了一项三年网络安全战略，强调为了对网络攻击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国际合作和伙伴的机制，包括多边信息交流机制、网络犯罪应对系统和网络空间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的理念。他说日本与东盟民间治安合作，这个是建构网络安全、集体防卫中国网络攻击的共同行动，避免过于泛军事化的举措。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说，日本今年新版的防卫指针上是出现了情报战这个新的名词，显然要与各国扩大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非传统安全的项目，以共同抵抗中国的威胁。他说日本规划与东盟信息安全合作的剧本应该是依照新版防卫白皮书的一节情报战术，都看到科学技术的扩张，强化与东盟的信息安全合作，目的是足够情报战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可庆表示，日本确实在度扩大安全合作与外交的范围，但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仲未明朗。他说目前越南表现出积极思考合作的态度，但其他国家似乎将网络安全的合作视为针对中国的避险政策，既没有深入思考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亦都还没有考虑在这个领域上对抗中国。相较于岸田内阁今年利用七国集团主席国的契机活跃于国际舞台，中国近期在外交上出现是异常的人事异动。习近平都缺席了9月的联合国大会，这个对于美日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竞逐所造成的影响是国际人士观察的焦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可庆认为，日本在各种论坛上的积极外交努力短期内看似是效果不大，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持续外交的形象是过去日本在战后还能够逐渐与东南亚诸国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原因。他说日本积极外交的态度会产生亲和力，和习近平政权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说，日本固然持续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但是他的外交路线是有些调整。他说从拥有亲中印象的是前外贸大臣林方正下台，换成有韩派的上川洋子上台，可以看出岸田政权对中姿态的转变，其中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的威压。蔡石芬说，东盟是日本的统治国，岸田政权在东南亚外交上必然特别意识到中国的影响力。岸田政权和东南亚各国对话的时候与美国、中国不同，更加擅长用经济的连结创造对等的关系，试图以日本流的外交模式是弥补美国影响力下滑所造成的空白。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认为，日本会加强在东南亚的经济安全战略。他说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是首要任务要在东南亚区域迎头赶上中国，加大筹码投资东盟，要成为主要的投资者、贸易伙伴、援助者和政治分歧的缓冲国。王慧华表示，岸田在内阁改组的时候声言要大胆发展经济，而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方针包括加强与东盟的互动，还要与中国进行支票宝竞争。上川洋子怎样走出有韩派的舒适圈，创造新南向，上川洋子的外交手腕将会备受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防部宣布，根据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合作计划同双方所达成的共识，两国军队将在10月在广东湛江举行名为南舰2023的海军特种作战联合训练。湛江位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亦都是南海作战的关键基地。 據美國之音記者賴素芬發自特拉維夫的報導，這次聯合訓練將會集中演練海外海上反恐行動，包括追擊、快艇駕駛、直升機起降和聯合救援等多項的任務。這次演習是中沙兩國第二次舉行海軍聯合演習，包括海上反恐行動等特種作戰訓練，突顯兩國關係日益緊密。多年來，中國一直在不斷擴大對沙特阿拉伯的投資，成為該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的石油購買國家，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不斷擴大。今年兩國企業已經簽署大量的經濟和合作協議，涵蓋能源、金融、房地產等多個領域。其中六月份在利雅得舉行的阿拉伯中國商務會議達成了超過100億美元的交易。九月份中國科技公司華為在利雅得開設了雲端數據中心等項目。此外，沙特阿拉伯亦都於今年8月受邀加入中國和俄羅斯領導的金磚五國經濟集團。除了經濟合作，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都積極參與中東事務，特別是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獲得到第三個任期以來，中國加強了對中東地區的外交參與，顯然在與美國爭奪中東地區影響力。例如今年三月份，中國曾經斡船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斷交七年之後簽署協議，恢復回兩國的外交關係。新華社都在四月份報導，中國願意協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談判。這些事件反映出中國在中東地區站露頭角，並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構成挑戰。美國總統拜登自去年七月中東訪問行程中訪問以色列及沙特阿拉伯，並參與波斯灣合作理事會峰會之後，就致力促使波斯灣國家同以色列達成全面的大型協議，建立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緊密聯盟，已成為拜登總統2024年競選連任的重要政績，並可以依賴這兩個國家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支持，在中東地區內發揮關鍵作用。它的長遠目標則是試圖反制中共及俄羅斯在中東地區逐漸擴大的影響力。美中關係緊張，雙方在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的競爭不斷升級，國際形勢都因為美中對抗陷入選邊站的壓力。然而，沙特阿拉伯的投資部長哈納德·法利克在今年6月接受美國 CNBC 的拿塔沙圖拉克訪問時表示，我不認為我們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是互相排斥的。他還強調了多極化世界的重要性，認為沙特阿拉伯和中國都是多極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兩國的共同利益強大而且不斷增長。多極世界就意味著一個不再是由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亦都不再似冷戰時期這樣被兩個大國之間的鬥爭所主導。弗利克向 CNBC 表示，我們願意相信，而且我認為這個已經得到證明，這個王國是這個已經出現的多極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會發揮自己的作用，不單止發展我們的經濟，而且發展我們的地區，將我們擁有的發展機會傳播到非洲、中亞、印度次大陸。我們相信中國同沙特阿拉伯波斯灣合作理事會以及整個阿拉伯地區之間的經濟合作將會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沙特阿拉伯游走於中美之間同中沙的軍事合作，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研究所代安吉爾福德格雷澤以色列中國政策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退休准將歐萊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顯然利雅得正在美中之間建立平衡關係中尋求最大化的好處，前者就是戰略安全保障者，後者就是主要經濟夥伴。同時，沙特阿拉伯尋求利用大國競爭作為兩國之間的共幹，迫使美國做出更多的讓步。類似的動作亦都出現在沙特阿拉伯對核電的需求上，同樣利用中國的選擇作為共幹向美國尋求資助。相關中沙之間的新聯盟變得更加緊密。准将欧莱恩认为，中沙关系不是联盟，因为中国通常反对联盟，较倾向于灵活的伙伴关系，而不承诺保护其他国家。以色列是美国明确的盟友，但和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本身一样，也都寻求与中国建立良好经济与外交关系。至于以色列能否好像沙特阿拉伯一样游走于中美之间呢？ 准将欧莱恩好直接咁回答话，以色列唔会同最重要嘅盟友华盛顿玩类似沙特阿拉伯嘅游戏，而且中国亦都唔系美国嘅替代品。从以色列嘅角度嚟睇，中国喺中东日益增长嘅角色只系能够促进稳定，就系正面嘅。但如果中国支持恶意作为者，譬如伊朗，而且又经常喺国际上投票反对以色列，并破坏美国利益，呢个就系负面噶啦。中沙两国海军上一次聯合軍演是在2019年在吉達的費薩爾國王海軍基地舉行的，這次在中國廣東沿海有什麼意義呢？根據歐萊恩准將的觀察，這個是自2008年以來中國在非洲之國附近部署一支海軍特遣部隊作為國際反海盜任務的一部分。該特遣部隊允許中國海軍艦艇偶然參加中東的海軍演習，例如與伊朗和俄羅斯的演習，互惠在軍事交流中很常見，但在中國舉行並不一定意味著沙特阿拉伯的船隻會出現在那裡。由於演習的重點是反恐，沙特阿拉伯部分可能包括海軍突擊隊都可以輕鬆飛往中國，而船隻和直升機可能是中國海軍的。今年9月21日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接受美國霍士新聞美國採訪，回答相關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議題時表示，我們每日都接近建交的階段。沙特阿拉伯之所以熱衷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其實僅是沙特阿拉伯想和美國達成更加全面性協議的一部分。該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華盛頓同意提供共同防禦協議，以及支持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發展計劃，包括能夠在沙特阿拉伯內濃縮油。而作為以上協議的交換，就是以色列將同沙特阿拉伯簽署協議，而且該協議不會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局勢作為限制他們關係的條件。在9月初，《經濟學人》雜誌在一篇題為《波斯灣國家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中東》的文章中講述了這個戰略願景的輪廓。在這個形象中，阿拉伯國家拋開互相敵對和政治爭端，專注於在明智和有遠見的領袖指導下實現經濟發展，而不論政府形式如何，預計明年初與美國和以色列可能達成的大型協議僅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波斯灣阿拉伯國家試圖在整個中東地區扮演領導角色的更大變革野心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賴素芬發自特拉維夫的報導。在上個月尾，陳凱歌導演的《志願軍三部曲》第一部《志願軍紅兵出擊》在大陸、香港和澳門同步首映。影片根據蘭曉龍小說《戰與志》改編，第一部主要圍繞朝鮮戰爭的第一、第二次戰役展開，這個是近年來繼2021年國慶檔期的長津湖和2022年春節檔期的長津湖之水門橋之後，又一部圍繞朝鮮戰爭展開的電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
同前幾部宣揚民族主義的主旋律電影一樣，這部電影在中國亦都得到了官方媒體的大量宣傳，有不少的影院更加是應景地邀請參加朝鮮戰爭的老兵觀看。貴州日報就報導了在貴州海利市14名老兵空前佩戴著獎章觀影，現場有小學生舉著國旗熱烈歡迎，還掛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橫幅，利用電影進行意識形態的宣傳。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政治學博士生由同學是專門研究在中國通過娛樂業進行的輿論宣傳，他最近撰寫的名為是《推銷意識形態中國如何吸引文化精英來普及政治宣傳片》的論文當中提到了近年來主旋律電影在吸引觀眾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他在票房上面亦都能夠反映出來。根據他論文當中的數據，主旋律電影原本的票房佔比是很少，是一個相當之邊緣的類別，但是近年來主旋律電影取得的票房成績大幅度增長，而且票房的增長比例超過了每年發行的影評數量的增長。他在文章當中還寫到《戰狼2》《長津湖》等影片亦都打破了中國影院的票房紀錄，成為了重大的文化現象。這個趨勢似乎是從18年開始， 2018年3月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面，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是划入了由中央宣传部负责。中宣部对外加挂了国家电影局的牌子。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监管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承担对外合作影片、输入和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等。有同学认为，这个的改变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利用电影做政治宣传的力度。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白纸运动参与者王义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大约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政府在舆论管控以及政治宣传上面的力度就开始加强。去年11月27号北京亮马河的集会当中，亦都有年轻人喊出电影自由的口号。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辉就曾经指示推广和建党100周年的相关影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当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的话语以及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长津湖、流浪地球二等主旋律电影亦都在海外多个国家上演，虽然吸引的观众大多为是留学生或者当地的居住的一代移民。在这些主旋律电影当中，美国多以是邪恶而且是自大的形象出现，用先进的武器威胁到刚执政一年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则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最终战胜美国。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日益变差，疫情的期间，中国国内出现了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发的生化武器的指控。佩洛西访问台湾激起了中国互联网上面的民愤，而最近华为 5G 手机横空出世，被认为是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所营造的关于美国的叙事和电影情节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大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影评人是认为，看到这些电影有些是好像网络上面的爽文，虽然中国开头总是在国际上遇到掣肘，军事力量亦都处于劣势，但是影片里总会有这样一国的英雄人物，怎样是亦都死不去，在关键的时刻扭转局势。接受了民族主义宣传的中国人在观看影片当中，会认为中国的胜利而获得巨大的满足和自豪，有些是显示中国强大的对话以及是情节，还会成为了广为流传的梗。网民因为觉得好燃而不断地进行传播和转发，比如是《战狼二》热播之后，网络上面就流传一句，现时的中国护照不一定带你去到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但你能够将你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接回家。姚同学则在论文当中指出，生活在这种政治文化当中的人很难判断群众的热情是公众情绪的真实反映还是国家制造。在长津湖在2021年11的长假期的热映之后，并且至今仍然保持住中国内地电影最高票房的不同，志愿军红兵出击的票房出现是似乎有些欠缺。影片制作成本高达6亿元人民币，上映首日获得2700元是票房，上映6日之后票房大约为是 3.8 亿，落后同期上映的犯罪片《坚如磐石》以及爱情喜剧片《前任四英年早婚》。长津湖在上映6日的时候已经是获得到大约30万的票房。在豆瓣电影上面，该片目前评为是 7.2, 同长津湖的 7.4 分同长津湖之水门桥 7.2 分是相差无几，但是豆瓣影评当中最热门的10篇里面有两篇吸出了5星的评价，两篇并未有吸出打分的评论当中的一篇吸出了如芒在背、如坐针毡的负面评价，剩下6篇即是都是一星或者是两星的批评。负面评价里面有人觉得将中国战士塑造得无坚不摧，美国人塑造就是太愚蠢，令人觉得情节是好假，亦都有人觉得该个电影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长津湖类似，但是它是不如前作。网友我是卢梭即是表达了对多数人觉得你批评志愿军就等于汉奸走狗不爱国这种舆论导向的反感。 而 Z 看完之后是表示亦都只能够给予该个影片打一星，因为职业需要他看过近年来上映的所有主旋律电影，但是越来越觉得无论用几多个资金召集几多个大牌演员优秀的电影人都是无法将这个故事讲明白。他认为朝鲜战争原本就是很不错的题材，无论是政治上的各国角力，还是战争的残酷以及是复杂和战争造成的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是很值得挖掘，但是碍于政治层面的要求，电影人只能够一次又一次拍成了战胜美国人的故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网络技术和数字工具的迅速扩展，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和产业革命化带来应许，然而风险管控和法律措施的发展却落在后面，而这个构成了危险。我们必须努力确保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到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这些技术。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参赞艾德哈特尼说，创新绝对不能够忽视人权方面的关注，任何推动数字领域的负责任实践的国际协议都应该将人权当作是一个核心的要素。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ncerned with the growing list of technological misuses for censorshi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rbitrary or unlawful surveillance or other privacy violations and disinformation. These misuses are further exacerbated in some countries by a repressive legislative environment.
美国仍然对内容审查、跨国镇压、任意或非法监控和其他侵犯私隐以及不实信息等技术滥用清单的不断扩大感到关注。一些国家通过压制性的立法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技术滥用。这一种立法环境意在压制和平发表评论言论的人士，并限制报道事实。我们尤其对用来针对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记者和被认为持批评观点的人士以及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商业间谍软件的扩散和滥用感到关注。哈特尼参赞说，这些技术经常令到作恶者得不到受到管束的渠道，在用户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和位置。
Activists lobbying for women's rights are being harassed and intimidated.Journalists are being targeted for factual reporting on corrupt and authoritarian practices. For example, the civil society experts reported finding commercial spyware in a prominent.
为妇女权利而游说活动人士正在遭到骚扰和恐吓，记者正因为报道有关腐败行为或威权做法的事实而成为针对目标。举例说，公民社会专家报告说，他们在一位著名俄罗斯记者的电话里面发现了商业间谍软件，这些数字镇压的案例还可能导致人身虐待，譬如任意拘留和失踪。在最为恶劣的案例中还有法外杀人。最近自由在线联盟处理了其中一些挑战，该联盟由多国组成，专门致力支持和推进在网络和数字背景下尊重人权。哈特尼参赞说，该联盟今年由美国牵头正在制定一套捐助者原则，将对数字治理和数据管理项目的投资与我们对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承诺进行协同。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on approaches that drive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while respecting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在驱动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同时尊重普世人权方面，美国仍然致力于与所有相关利益方合作。我们呼吁其他政府，哈特尼参赞说，加入我们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劝阻对商业间谍软件的滥用，发展符合普世人权和法治的负责任的应有实践，并在那个领域推动负责任的商业实践。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